章，生活和婚姻的盼望。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42:2-5-6。我们有什么资格写关于婚姻的书？我们的婚姻远非完美，有时甚至达不到一般标准。这就是我们考虑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进入脑海的想法。然而在继续为这事祷告时，我们意识到想写的并不是有关自己的充足或智慧，而是有关于当生活中的一切，包括婚姻，都在受考验和试炼时，基督是如何的良善、信实和全备。所以这本书的视角会与许多的婚姻书籍不同。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提供如何拥有最好的婚姻指南，而是要与你和你的配偶并肩而行，分享苦难的现实和他们对婚姻的影响，然后从这些试炼，从配偶身上举目转向全然富足的救主身上。如果你们夫妻现在属灵的层次相异，或甚至天差地远，那么这里有好消息，你与基督的关系和荣耀神的能力并非取决于配偶。事实上恰恰相反，你与配偶的关系取决于你与基督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起点，也是在驾驭今生的风暴和他们对婚姻造成的压力时目光必须锁定之处。我们的盼望不在于现在、过去或未来的婚姻如何，我们的盼望唯独在于基督。我们学到了这个奇妙的真理，在基督里有盼望，每个婚姻就始终有希望。学习约伯。我们16年前结婚至今，由于历经了性质多样且长期的试炼，所以常常从约伯的人生际遇中得到安慰。他的生命故事为本书提供了一个框架。如果要说约伯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苦难的意义远比表面上看到的还要多。我们会在约伯记1章看到这一点，但在这之前要从这卷书的结尾开始说起。约伯懂得什么叫做试炼，他的牲畜、骆驼和仆人相继骤失，换句话说失去财富和生计，10个孩子也在一天之内悉数尽逝，而他自己则饱受从脚掌到头顶的毒疮折磨。又有甚者，朋友们还认定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他咎由自取。可以理解约伯因为苦痛重压难忍，以至于渴望求死，并恳求神让他知道这般折磨背后的深奥原因。然而约伯在与朋友的指控争论，与无情的苦难挣扎，以及最终与神本身争辩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2-5。约伯的遭遇以救赎、恢复和治愈的惊人画面为结局。神没有应许我们在世上从此幸福快乐，但应许所有跟随复活的耶稣之人都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然而我们的盼望并非仅在即将到来的永恒福祉和治愈上，而是在约伯所经历的祝福上，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也能更多地看见和认识神。约伯正是在最深的痛苦中，而非在那之后，见到神，认识他，经历他，颂扬他。他在经历难以言喻的苦难之后，终于领悟到神的伟大、威严、主权和独立性。我们的祷告是，在怀着更美好未来的盼望往前直奔时，不要错过了基督在我们受苦的时刻为我们预备那改变一生的祝福。为什么需要耶稣？这就是婚姻历程的开始之处。当像约伯一样，我们不仅要认识耶稣，还要知道我们需要耶稣。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以弗所书2:1-4上。我们虽然蒙神拯救，又蒙他所爱，但还是会犯罪。所以尽管大多数人在每个主日早上和朋友们相聚时，都会摆出一副完美婚姻的面孔，但毕竟婚姻是由两个罪人组成，免不了会挣扎和喜乐共存。焦灼和问题会在好日子里爆发，而当暴风雨临到，两个原本是同舟共济的罪人，往往直觉会倾向于将对方推下船，而非帮助彼此脱离苦海。因此，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紧紧抓住以弗所书2:4开头的然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2:4-10。我们很难记住这一点。当人生中的暴风雨来袭时， 苦难从来都不是最大的问题，罪才是问题。神借着耶稣基督牺牲的死和得胜的复活，完全的、终极的解决了罪的问题。这就是福音。我们不仅对永生的救赎有盼望，更是对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有盼望。约伯意识到，他最需要看到和信靠的是神，那一位远比他伟大的神，对他的计划、对他的美意，远超过他有限的头脑所能理解。正因为我们看到神，并知道我们需要他，才使得我们的婚姻成为坚固的船，即使受风暴折腾，也能经受得住。当你读到这里，如果觉得自己很无助，你无法改变心意而照着神所要的方式去爱配偶，无法原谅而举步向前，无法承受生活中的一切，无法接受神如今对你们夫妻扔下的难处，那么我们要鼓励你把失望、伤害和无力感都带到耶稣面前，凭着信心求他打开你的心眼，使你能够更清楚地看到神，并体会他改变生命的大能。前瞻未来的盼望。最近听到我们以前的牧师贝佛萨维奇的见证，他一生在许多令人心碎的环境里都有力地见证了神的信实。他提到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参观米开朗基罗著名的大卫雕像之经历。他说，当你朝大卫雕像走去时，会先经过那引人注目但未完成的囚犯雕像。有一个网页这样描述他：学院美术馆所有未完成的雕像都透露出米开朗基罗的雕刻方法和理念。米开朗基罗认为，雕塑家是神的工具，他不是在创造，而只是在揭开大理石中已经包含的那位强大的人物。米开朗基罗的任务只是凿掉多余的部分，将那个形象显露出来。萨维奇牧师指出，这个醒目的影像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想到神是至高无上的雕塑家，一点一点地把他的儿女凿成他圣子的模样。我们与其想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不如这样想：神要从我身上凿掉什么多余的东西，好让我更多地彰显耶稣。虽然这些击打常常很痛，一时间也很难看到他们的目的，但我们可以信任全能的雕塑家之手。神应许说，他是用一次次痛心的凿击来完成爱我们的永恒目的，好让我们里面显出更多的基督的形象。如果他任凭我们，我们就只会是一块舒坦而无造型的大理石。但天父太爱我们，不忍心让我们保持原状，因为我们是他的杰作，他要借着基督的拯救把我们凿成具有基督形象的人。回首过去，很显然神雕塑我们的其中一把凿刀就是用在婚姻上。神用婚姻来打磨、重塑和精炼我们， 这往往很痛苦，却总是好的。我们知道他的工作尚未完成。如果耶稣是你生命的主，那么就让这句话成为你对神所赐的婚姻和他带领你经历人生风暴的视角。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功用的，他们时刻都在雕琢你，让你逐渐显出基督荣耀的形象。基督徒啊，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荣耀里亲眼看见耶稣，罪恶、苦难和挣扎终将不复存，我们将会以敬畏、惊奇和理解来回顾现今一切原本看似困惑和绝望的事情。当我们信心的眼睛看到天父仁慈而熟练的手如何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并为他的荣耀和我们在他面前的永远福乐，而信实地雕琢我们来彰显他圣子的形象，这将会是多么的喜乐啊！醒思，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如果还没有，福音的真理可能会如何改变你对今日和永恒的盼望？如果你是基督徒，即使挑战出现，福音会如何改变你的痛苦和对婚姻的看法？你希望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你认为你在哪些方面最需要神来帮助你或改变你？可能的话，夫妻一起讨论，哪些试炼带给你们婚姻压力？你是否相信基督能使用这些试炼为你们的婚姻带来益处？为什么？你是否看到他正雕琢你们，使你们更像耶稣？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是无望的，因为你为我舍命，赐给我宽恕、自由和永远与你同在。你看到我的痛苦，知道我内心隐秘之处，以及我的婚姻需要更新、治愈和救赎。帮助我相信你有超越我眼所能见的目的，并相信在你凡事都能。帮助我放下自以为是，将我对生活、家庭和婚姻的渴望交托给你。不论要付出多大代价，我相信你值得跟随，但请帮助我更深地相信这一点。当我活在恐惧而非信心中，活在自私而非牺牲的爱中，活在骄傲而非在你和他人面前谦卑时，感谢你以恩典和宽恕待我。在未来的几个星期，求你开我的眼，让我看到你话语的真理，凿掉你必须除去的部分，让我里面更多彰显你的形象。阿们。进一步默想。 诗篇130篇，哥林多前书1:26-31，以弗所书1:16-21，希伯来书12:1-2、3-13。